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感谢主，你爱我们，用你的道来指教我们。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主你的手里，就求主你带领一下时间，你来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马太福音接近尾声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也接近尾声了。其实在26章，主耶稣和门徒在地上度过最后一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那么逾越节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么犹太历的日子呢是从晚上开始，从晚上到第二天的晚上，这一天是他们的一天，所以他们的 这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那主耶稣在当时就是那个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日，那么当时的正月十四日正好是星期四，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四。那么星期四的晚上逾越节开始，那么就在这星期四的晚上呢，他们过了最后一个逾越节的吃了晚餐。在晚餐上面，耶稣就告诉门徒，有一个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那最后犹大问是不是他，主耶稣直截了当指明的就是他，因为犹大清楚他已经把那30两银子已经拿到了手里面。那其实从星期四晚上到第二天星期五晚上，这天时间是在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主耶稣就在逾越节的这一天，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用他的宝血可以涂抹所有信他的人的这个罪。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坐在这里，能够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也感谢神，神把这样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也因着信得到了这样一份恩典。在36节，马太福音的26章36节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克西马尼我们非常熟悉，这是主耶稣就在这克西马尼园祷告完了以后，犹大带人把他抓起来。也就是说，这是主耶稣和这些门徒最后一次，就是他在他以肉身的这个方式，以人子的这个身份和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聚集的地方。那么克西马尼园也是那么多天主耶稣经常和些门徒聚会的地方，所以这个犹大呢很容易找到他们。从常来看，就是如果主耶稣要破坏犹大的计划，他完全没有必要带上门徒继续到这个老地方来祷告来相聚，他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可能犹大就很难找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那到了这个克西马尼园以后呢，那么主耶稣对这些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这个时候他是又带了三个门徒，一个彼得，再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其实我们知道，在17章的第一节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在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天国的降临，查到了这样一个职位，这次又把这三个门徒带到了身边。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对这个三个门徒是特别的那种顾念，或者是特别亲近，也许与这三个门徒对他的寻求对他的信靠也有关系。那这神说嘛，谁亲近他他就亲近谁。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真的亲近神，神真的会亲近我们。有弟兄姊妹常说，有的就羡慕别的这个弟兄或姊妹， 他是为什么他神和他向他说话了，或者是向他有些特别的一些写明了什么的，这个与这个亲近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亲近神，用心来亲近，不是用外表的一些行为。那么带上这里这三个门徒去了以后，往前走了几步呢，就停下，然后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别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就是主耶稣当时难过忧愁忧伤到就是就快要死的那种感觉。那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么认为主耶稣是神，怎么会忧伤呢？怎么会难过到这种程度呢？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也是完全的人，他既然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人的一些性情他都有。我们人是有身体的，那么身体是容易软弱的，我们里面的东西会软弱，所以主耶稣也有软弱的身体和性情。那作为人呢，他也有难以承受的这种痛苦。所以下面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不仅仅是让这些门徒警醒，主耶稣说我也需要警醒。弟兄姊妹，主耶稣也需要警醒，何况是我们呢？主耶稣说门徒和他一同警醒，不一定是 需要门徒来扶持他，在祷告当中扶持他。其实是在下面41节就提到，说明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他希望这些门徒不要入了迷惑。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还特别来顾念这些门徒的生命啊，这是神，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然后39节，那么他就稍往前走。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实际上分成两群，第一群的停在那儿，然后他带着三个门徒往前走，走了一段又把这三个门徒放在那儿，他自己稍微往前走，可能走了不多远，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他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伏伏在地祷告，伏伏主耶稣伏伏在地祷告，这是第一次提到，以前没有。伏伏在地祷告，那说明他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父神，特别需要寻求父神的心意，需要从父神那里来汲取力量。说我父啊，他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我们先说这杯，我们知道神手里面只有两个杯，一个是福杯，一个是那个咒诅的杯，苦杯。那这个杯显然是一个苦杯，这个杯就是盛满了神所有的愤怒。自从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以来，所有人在神面前的亏欠过犯，一切都在这里面，也盛满了神对人的这个咒诅，那个审判。所以这个杯是神要让耶稣一个人喝下去，是也是替所有人去喝着这个杯。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是这个杯，那么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实际上就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应该承担的咒诅，应该承担的审判和惩罚。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神是把这样一个主耶稣把这个杯喝了，他自己承担了，然后把这个杯呢，就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福杯。当耶稣再把他的杯递到我们手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福杯，那这就是救恩，就是恩典。那么这个是白白的，我们拿到手里面的，但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信。我们只有信耶稣，相信他是道成肉身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相信他是为全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得着了。所以这是一个前提。那下面说，倘若可行， 他说可行的就是一个假设，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让这个杯离开我，就是我不要喝这个杯，也就是不要承受那么大的痛苦。这是主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的一个软弱。主知道这个杯的分量，所以他希望这个杯能够挪去，这是他的愿望，就是软弱时候的愿望。我们经常，我们软弱时候也是，可能也是这样，知道这个环境是神给我们摆设的，让我们在这环境当中能受造就。但是我们真的承受不了时候，就神啊，求你来挪去。但是主耶稣呢，下面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倘若可行，如果这个求父神不应允，那么就选择送福。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求神，但是我们心里面 也要明白，神如果不挪去，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愿意像主耶稣这样去送福，去承受，承受的结果一定是带来神的祝福。从这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一些看见，就是我们许多时候经常有一些遭遇，有些患难，让我们自己是好像是无法承受到那样一个地步。那其实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遭遇都是父神，就是都是神量给我们的，既是量给我们的，那我们一定是能够承受得住的。所以我们所遇到遇见的试探一定能够承受得住，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那神也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来这样对待我们，一定有神的用意，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的。另外就是选择送福，主耶稣选择了送福，最后必然得胜。因为选择送福，神一定会把这个能力加给他，也加给我们。当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觉得很难过去的时候，我们就选择送福。送福是得胜的秘诀。所以十字架路就是舍己路。主耶稣他的来到地上，他的目标就是上十字架，他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从降生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短暂的三十多年，他走过的路是多么的，在我们看来多么的辛苦，被人嘲笑，被人讽刺，被人羞辱，最后被钉。这是一条舍己的路。那么舍己的前提那就是送福。说这个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因为我们每个人身都量身定做这个十字架都不一样。那么这个十字架我们是能够背得动的，再多一点可能就背不动了，再轻了可能对我们造就不大，所以恰到好处，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我背在身上，那首先必须送福，先送福，然后上十字架，然后背十字架。第四十节，来到门徒那里，就是主耶稣第一次祷告完以后，然后回到门徒那里，那应该就是这三个门徒，见他们睡着了，这个三门徒就要睡着了。主耶稣在前面一再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也预言他马上就要面临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都睡着了。那其实这是他们的软弱，我们经常也这样。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三个门徒他单单的对彼得说，为什么单单对彼得说呢？可能是因为彼得是这十多个门徒当中是最彼得认为是最刚强的，就是别人都会怎么样，我也要和你同死，我也不会离开你。这他前面甚至发誓是说这样的话。 彼得愿意与主同死，但是这个时候却不能与主一同警醒，居然也睡着了。这再次提到警醒。那么主耶稣在修炼门徒过程当中一再的提醒他们要警醒，我们也是，警醒非常重要。如果不警醒，就会入了迷惑；不警醒，就会被引到其他的路上，就有这种可能。不警醒，就会跌倒，我们也无力跟从主。这主耶稣说：“你们要和我一同警醒。”主耶稣那么不停的祷告，也是来警醒。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主耶稣也需要这样一个力量。然后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知道些门徒，主耶稣是体恤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信主以后也常常软弱甚至跌倒，但软弱时候神不会责备我们，他在安慰我们，然后给我们力量。我们心里面固然愿意，我们心里面是非常想跟随主，想爱主爱人，但是我们肉体常常软弱，所以我们就是信主和常常活在这样一个矛盾当中，就我们自己好像就是个矛盾体，有时候自己做的事自己都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有时候自己都恨自己，这就是我们这种真实的生命啊。这个像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大多数弟兄姊妹我想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肉体软弱，就是由不得自己。为什么由不得自己呢？是不警醒，其实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警醒。那警醒就是要常常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要祷告。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些门徒其实早就把耶稣说过话忘了，他如果他们记的话，彼得不会三思不认主。也就是说这时候门徒还没有预备好和主耶稣一同来迎接这个苦难，他们还没有做好预备。四十二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第二次和第一次祷告，下面说是又说一样的话，其实还不是完全一样。第一次说是倘若可行，这次说是这杯若不能离开我。那其实比第一次祷告又进了一步。如果必然要我喝的话，就愿主愿你父的旨意成就。这就是表现出了主耶稣完全顺服父神的生命。他知道这个杯不好喝，很难喝，但是愿意顺服。第四十三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这是第二次过来，他们还在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空缺。眼睛空缺，第一次提到睡着没有提眼睛，为什么这次大家提到眼睛空缺呢？睁不起来，我们都经历过，这到瞌睡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个眼皮耷拉下来，就是怎么也睁不起来。可能这些门徒就是这种情况。我们说，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真的不能空缺，我们属灵眼睛一定要是睁得大大的。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空缺了，我们灵里面就会沉睡。灵里面沉睡了，那个在关键的时刻一定会跌倒。那么这些门徒现在这灵里面正是沉睡的，就连彼得那么信誓旦旦的去那样去讲，但是现在也沉睡了。所以下面他三次不认主，那么跌倒那是必然的。那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四十四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然后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那就是还是顺服啊。如果什么，我也顺服。这儿给我们一个问题，在前面六章七节，主耶稣去教训这些门徒，告诉门徒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外邦人说一些重复的话。但是这儿呢，耶稣 在三次祷告的时候都是几乎就是重复的话，这是不是主耶稣打自己的脸呢？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重复的话呢？那么在六章七节，主耶稣说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其实那个重复的话指的是他们的祷告是空洞的，不是真正的用心来去寻求神的心意的。那么主耶稣在这儿是重复的去寻求，这是他在用心来寻求神的心意。这个杯是不是必须去喝？如果必须去喝，甘愿承受，他是用心去做。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不要按这个字义，不要按这个疑问去理解，按照从属灵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如果是有一些急迫的事情需要寻求神的旨意，那我们每天可以就这句话不要紧，重复的不要紧，关键是我们重复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是不是空洞的，是表面上的就是应付一下，我们再重复祷告就完了。要真的用心去寻求，真的去寻求神的心意，像领受从神而来的旨意，那么重复的不要紧，那这不是重点。四十五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括号里面说是个问号，是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如果是问号的话，可能有点责备或者什么别的意思。不管怎么样，他们主耶稣在那儿不停的祷告，他们一直在那儿沉睡，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们灵里面真的软弱了，肉体也软弱了。下面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作为人来说，作为这个肉体，作为站在人的身体和性情上面，他的软弱时候他是不愿意的，但是他来到地上，他真的是为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主耶稣为了这个时候真正预备了三十多年，现在终于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面了。下面说，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起来，起来不是是带上门徒逃跑，而是去面对，去迎接。我们走吧，我们去迎接。主耶稣是主动的上了十字架，表面上是被动的，被人钉死，实际上是他完全是主动的。如果他不愿意，没有人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提醒我们面对一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逃避。所以我们前面说，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层逃到那层，但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逃避，特别为了真理，为了坚持真理，我们不能逃避，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真理的这样一个阵地。四十七节，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这是可能就是他们吃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设立圣餐以后，那么这个犹大就出去了，然后带了一些人就过来。这特别提到说，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犯罪，也没有犯法，但是他们现在把耶稣看作一个，下面说看作一个强盗一样。主耶稣是手无寸铁，他们是许多人，而且带着刀棒。那这许多人应该是祭司长、长老这些领袖派来的，不是罗马士兵。其实这个时候，那比拉多都不知道这儿发生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许多人带着刀棒，这个真实是这个世界上的办法。我们在世界上去解决问题，我们其实人多一些，我们带着东西多一些，好像是可以得胜的。 那么其实在神看来，这个人好像得胜了，好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得胜了，其实是败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在树林上，我们是不是靠着人多去征战，不是靠着刀疤去征战，我们是靠圣灵的宝剑，是靠神的话，我们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靠着神就可以得胜。四十八节，拿派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这是犹大呢事先跟他们定了一个暗号。为什么定这个暗号呢？可能是当时天黑嘛，天黑人也比较多，所以他们为了确保准确的把这个耶稣抓住，不要把抓错了人，说是可能就是设这么一个暗号。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这儿再次提到拉比，就是犹大，我们前面说过从来没有称呼耶稣为主，一直是拉比，他根本不认识神，不认识主。与他亲嘴，这个亲嘴呢，在当时呢是表示对人的敬重，或者对人这个非常关系非常亲密的一种表现。但是在这儿呢，这个亲嘴变成了这个暗号。那其实我们这个不信的人，包括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常常有这样的，就是有一些亲密的表示，甚至甜言蜜语。所以我们一定要防备，防备这些甜言蜜语，防备这些阿谀奉承。有时候这些话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心里面一定要不要听这些话，我们站在这些话沾沾自喜。犹大跟耶稣亲嘴是卖耶稣，是害耶稣。五十节，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把耶稣正式逮捕。这特别说是朋友，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三处提到，前面有两处，一个是二十章的十三节，二十章十三节提到有朋友。我们看一下二十章是十三节，当时不是在那个用那个葡萄园来比喻天国吗？那个家族早上叫了一部分去葡萄园打工，然后晚上又叫了一部分。到晚上发工钱的时候，结果发的都是一样，所以早上那部分人就不高兴了。那么家族就说：“朋友，如何如何啊？”这是一处。还有处呢，是二十二章的十二节，二十二章十二节，二十二章十二节就是天国的宴席那个比喻啊。当时第一批人请了不去。又请了第二批人，第二批人请的都坐满了，坐满以后呢，结果这个主人进去查看，发现有一个没穿礼服的，那么这个主人就对这个人说：“你朋友，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那么这是第三处。那么从前面两处看，那么那个朋友可能是针对的是不知姓名的人，但是耶稣这次对犹大说朋友。不是不知姓名，那为什么说朋友不说别的呢？那可能我自己觉得认为是这个时候，实际上主耶稣已经把犹大正式排除在了他的门徒之外，不再把他当做自己的门徒，说朋友，你想做就做吧。你要做的事做吧，那是其实我们想，就是可能耶稣也很配合他。你做什么，我配合你。那其实表面上是配合犹大，其实是主耶稣是在顺服父神的旨意，要完成他的使命。五十一节，又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跟随耶稣的一个人，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指出是谁，但是在约翰福音的18章10节，约翰说这个人就是彼得。说彼得当有人去抓耶稣的时候，彼得顺手就掏出一把刀来，就把这个其中一个人的耳朵给削掉了。我们再次看到彼得他这种性格。彼得的这个脾气可能是比较急躁的。但是耶稣怎么说呢？52节，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个在创世纪的9章6节就已经把这个事就提出来了。创世纪的9章6节，那创世纪9章6节怎么说呢？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其实从这个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上这些国家所定的这个法律里面有死刑，也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其实这西方好多国家没有死刑，那实际上是对这个一种纵容，反正死不了，然后再坐上几年牢，可能送点钱或者花点钱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死刑是必要的，说凡流人血的也必被人所流，受到入鞘吧，必死在刀下。另外这儿说受到入鞘，那么提醒彼得，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神的，我们不要凭着血气去征战。我们今天如果是遇到了这个逼迫，遇到了一些环境，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是去找人，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有逼迫被抓起来的，那被抓起来我们怎么办呢？是找人托关系去让人放出来呢，还是我们靠着神？这我们需要留意啊，我们是靠着，不是靠着血气，我们靠着神，靠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本身就具有能力。53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耶稣就告诉这彼得和告诉当时门徒，难道我不能求父神派天使天君来救我吗？他是可以的，是告诉我是可以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他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不要动刀兵，我们要顺服。耶稣没有反抗。54节，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说如果派天使天兵把他救了，那么圣经上的这些预言怎么会应验呢？怎么能应验呢？这也是看到主耶稣顺服的生命，他不会逆着父神的旨意去做，他也不会去求。那所谓预言，就是神其实预先就知道了将要发生事，神从创世之初就知道了以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而且把好多事情该让我们知道的，向我们显明的，提前就告诉了我们，就是这本圣经告诉我们，那这就是预言。那既然这些事情他知道肯定会发生，那我们是不是就被动的去接受呢？不是的，不是要我们消极的对待，而是提醒我们凡事要顺着神的心意而行，靠着神敢于面对各样的挑战。预先知道也是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好像是被动的， 其实神把这个自由的意志也给我们，我们可以去选择。那么提醒我们，我们必须靠着神去选择神的方法，不能用人的方法，不能用这些刀剑。55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我天天坐在店里面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意思就是，我如果是强盗，你们早给把我拿下了。说你们现在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那么在后面的27章看到，主耶稣确确实实是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3:12所说的。以赛亚书53:12，以赛亚书53:12怎么说呢？下面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罪，以为罪犯代求。耶稣是被列在罪犯当中，他没有罪，替我们这些罪人受死。这次提到，56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唯有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一切事情成就都是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先知书那就是前面所有的那些预言。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离开他逃走，这确实应验了就是前面31节提到的，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也是撒迦利亚书13:7预言的。击打牧人，神击打牧人，这个牧人谁？这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现在被捕，不是真正的，不是说这些地上这些人有多厉害，这祭司长这些长老有多厉害，这是神亲自来击打牧人，然后羊这些门徒真的分散了，四处逃跑，是都离开他逃走了，没有留下一个。就连这个彼得，就连那个约翰是最爱主的，他说是，但是现在都逃走了。我们看到门徒是事事忠心，在主耶稣面前表白，但是现在真正的事业领导的时候都失败了。所以彼得前书的1:7就说，那个信心的是必须要经过试验的，经得起试验的信心那才是宝贵的。那么怎么试验呢？那就是环境。那现在这些门徒面临了这样一个环境，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环境，经不起试验，门徒的信心还没有到那个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代价的时候，不能够跟主耶稣一同来受这个苦，受这个难。所以我们的信心正是需要操练，神操练信心的一个唯一的办法，那就是让我们受苦，一开始可能轻一点，逐渐加重，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能够忍耐得住。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当时商议的时候没有文士在场，现在呢，文士也在场，已经在那里聚会，也就是他们已经在那里等着呢。这完全在他们的计划当中，好像这就在他们的掌控当中，他们相信一定会能把耶稣抓住，他们胸有成竹。58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他把耶稣往这个院里面带的过程当中呢，彼得虽然他们逃跑了，但是彼得还是后面远远的跟着。 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呢，是真的，他是爱耶稣的，爱主的，但是也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害怕因在耶稣惹祸上身。说彼得虽然爱耶稣爱主，但是更怕世人，所以他不能堂堂正正的跟从耶稣，跟随耶稣。如果他不怕世人的话，他完全没有远远的在这儿跟着，可以到前面去，也可以承认自己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下面遇到三思不忍，我们看到这种软弱，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是远远的跟着耶稣，是不是跟耶稣始终保持一个距离呢？保持距离的目的就是随时可以抽身。我想彼得当时可能有这样一个心思，随时可以抽身，所以他在观望，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他这个时候完全把主耶稣曾经告诉他们的预言的他受是如何复活，甚至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去等他们，这些都忘掉了。人在软弱的时候很容易把神的话忘掉。59节，祭司长和全会众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寻找假见证，他们真的是他们要寻找这样假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前面一直在试探耶稣，抓耶稣的把柄抓不住，甚至有一次就是用那个绞碎去试探都抓不住。耶稣没有罪，也没有犯这个地上的这些法律，没有犯法，他们根本抓不住把柄，没有办法。那么为了定他的罪，那只好是寻找假见证，要治死。那么在摩西律法里面，要治死一个人，至少得有两三个人做见证才可以。所以他们下面就找，那么下面60节就说，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他们做这个假见证是其实是要找一些东西来为他们这个假话能够站得住做一个证明，来定罪。最后找来找去得不到实据，根本站不住脚。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有两个人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如果说见证的话，这是一个真的，但是这句话说的是真的，主耶稣确实说过，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根本不明白主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曲解了主耶稣的话，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证据拿过来来诬陷耶稣。62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63节说，耶稣却不言语。不言语。在以赛亚书的53章7节就说，当时就预言，以赛亚书53章7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主耶稣当他们用假见证去陷害他，去控告他的时候，他不说话，没必要。那当我们受到冤枉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神说他会替我们伸冤。但是保罗呢，他确实也在分辨，所以我们要仔细去读圣经，我们去领会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言语，我们什么情况下要申辩。那下面这个祭司长就说了，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因为基督在前面一开始，比如说是你是基督的时候，说你不要说话，不要 不要出去说，因为那个时候神他时候还不到。但是后来主耶稣逐渐的告诉门徒显明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这个话一定是传到这些祭司长耳朵里面，那祭司长就这样问，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64节耶稣对他说，耶稣这个时候开口了，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在天上的荣耀驾临。你说的是，现在时候到了，主耶稣必须清清楚楚地向他们宣告，他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这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对许多事情可以宽容，甚至包容，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不能妥协的，那就是真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去分辨，当我们受些委屈受些排挤的时候，包括在教会，我们不要去申辩，但是涉及到真理，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站出来，要守住真理，要为真理发声，要为神说话，在真理上我们是绝不能妥协。但是现在这儿教会真的不多了，这儿的传道人也不多了，正在这儿的弟兄姊妹也不是很多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站起来为神发声，来持守正道。特别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这个全能者他们知道，一说全能者，这些祭司长他清楚是指的谁，就是父神，他们心目当中的神，驾着天上的荣耀驾临。这个话再清楚不过了，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他会死而复活，升天再来。但是这句话对于这些不信的人来说，这个了不得了。所以65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的绝望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不用了，说这绝望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撕开衣服，以色列人常常在一些情况下会撕裂衣服，有时候会披麻蒙灰，这个撕裂衣服就说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对，就是在这儿一个表达，所以这个也很严重了，他说的绝望的话了，没有必要再找证人了，这就够了，可以定他的罪了。绝望的话那就是诽谤神，亵渎神，对神的不敬，这个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这是大罪，所以这个就足够了，足够可以定他的死罪了。66节，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你们的意见如何？就是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判他？他们说他该死。就是如果按照摩西律法，这个罪足可以判耶稣死刑，有亵渎神了，说戒网的话。但是在当时来说，这是在属于罗马的统治，他们虽然按照摩西律法可以定耶稣的死罪，但是真正判死刑的他没有权利，是必须交给这个比拉多，交给罗马政府，罗马长官。67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暴露这个人性的这个邪恶呀，特别这些宗教徒，这些祭司长，这些都是宗教徒，这些宗教徒的邪恶的本性，吐唾沫，拳头打，手掌打，开始羞辱。那我们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受得住这样的羞辱、谩骂，甚至鞭打呢？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主受苦呢？但是主耶稣这儿，他完全承受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父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些人不仅答，而且还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答你的是谁。” 因为前面人们都说耶稣是先知，先知呢，就是先知在这个圣经里面最主要的是他是要传讲神的话，把神的话传达给百姓。那神的话里面他是有预言的，所以是预先知道的。那么在这儿他把这个耶稣看作先知，就是你耶稣你不是事先知道吗？你应该知道现在谁打你。这是对主耶稣的这种挖苦讽刺，在精神上来折磨主耶稣。我们看到这些邪恶的这些宗教徒啊，其实他们上面找那些证人呀，做假见证呀，他们根本不是想去证明耶稣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不是想去证明，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定罪的理由，定罪的借口。因为这些犹太领袖已经定义要除灭掉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出现损害了他们个人的利益。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根本不是真心关心神的事，不是思念天上的事，他们关心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看到耶稣那么多的跟随者，他们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冲击、受到威胁。其实我们这儿也想到，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有些教会的这些领袖、那些管理层也是勾心斗角。国内的三自教会那些特别换届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得到那个位置去这个那个宗教机构，就是那管理宗教的那些政府机构去贿赂。我是切切实实听到这样的事实，彼此算计，都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像这样的已经不是神合格的仆人了。六十九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我们首先看坐着，彼得在院里面坐着，里面是开始鞭打，开始羞辱耶稣。彼得在外面坐着，他坐着可能就是在继续观望事情的进展。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得很清楚，是这个祭司长家里面的佣人，一个女佣人过来就说，指着彼得说，你平常你就也是那个跟那个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这句话说出来以后，本身就带着对这个耶稣的一种轻蔑的口气，看不起口，你说那加利利人，拿撒勒人。我们看耶稣怎么，那个彼得怎么反应呢？七十节，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彼得第一次不承认主。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的软弱，虽然很爱主，远远的也跟着去观察去看，但是现在一个小女人的一句话几乎吓破了他的胆。这就是现在的彼得，当时信誓旦旦的，我愿意和你同死。下面是七十一节，他就出去了，到了门口，结果是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又指出了他的这个身份。这个时候呢，七十二节，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不仅不承认，而是起誓。你看他这个的害怕到什么程度，这现在是心里面完全的惧怕，那点信心一点都没有了，荡然无存。平时对耶稣的那种爱，那种信靠，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这是开始起誓的。七十三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口音他们是加利利那一带的嘛，是那个亚兰人的口音，就是靠近那个叙利亚那一块那个口音，这个口音就是把他出卖了。然后呢，七十四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上面是一开始说不承认，现在第二次是起誓，第三次呢不仅起誓而且发咒赌咒，不认得那个人。这个时候立时鸡就叫了，鸡叫他听见的叫声就想起来，七十五节，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时候他出去痛哭，这个痛苦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彼得里面的那种难受，他为自己的这种言行懊悔自责难过恨自己，为什么三次在众人面前不敢承认呢？悔恨。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常常做一些对不起主的事，做完就后悔，在祷告的时候痛哭流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软弱，这么好的一个门徒，主耶稣在他身上是有使命的，有重任的，这些门徒，但是在这个时候一个一个的逃，一个一个的软弱，我们也常常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泄气，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刚强站起来，如果一直软弱下去，最后离开神，这个就真的不划算了。这么想到有一节经文，就是在十节的十章的三十三节，当时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他的，他在父神面前也不认。那么现在彼得在众人面前没有承认耶稣，那主耶稣为什么还最后又承认彼得是他的门徒，还重用呢？这是不是矛盾呢？我们知道彼得这是一时软弱，如果彼得这次软弱下来，就是说更不懊悔不悔改，彻彻底底离开了耶稣，那么主耶稣可能就永远不会在人面前认，在父神面前认他，他就失去救恩了。所以主神是体恤我们软弱的，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也知道，是许可的，但是我不能软弱不起，我们要起来，起来继续来跟从耶稣。我们做错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甚至可以像彼得那样出去痛哭，大大的痛痛快快哭一场都不要紧，但是最后要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是凡在人面前不认他的，这个句话指的是这个人实际上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信他，根本就没有重生，到死都不在这众人面前承认他。我们确实我们看到一些信徒信了主以后从来不在人面前传福音，也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信主的，像这样的可能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啊。所以我们也真的要警醒，我们可以软弱，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甚至有做对不起神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个要泄气懈怠，再继续放纵自己，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啊！神知道我们，神他会赦免我们，我们只要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愿意继续来跟随他，神一定会赦免，神一定会再次接纳我们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些看见。这儿我们就把二十六章分享完了，还有两章主耶稣马上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马太福音的高潮，也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完成的使命。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